很多人在度假的时候，但是昨天在我家还是一样，每年七月四号在我家都吃串冰哦。那昨天晚上大家都走，我就算了一下，大概大人小孩大概有60位到我家吃，而且聊天分享。我当然我要提醒大家了，不是说你去吃多好吃的食物或是冰哦，其实是说大家一起聊天分享哦。所以明年如果说你即使你不吃不想吃也 OK， 但是还是鼓励你来，大家一起分享，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今天其实是要讲家庭哦，那家庭我都希望说，家庭不是只有你自己肉身的家，也不是只有你的团契，那应该是整个教会，包括迦南，包括很多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同一家的家人。那如果你看看周报，本来今天我是题目是管理，那后来把它换成照管，就差一个字，但是意思还是差蛮多的。你可以看周报，应该本来是管理，但是管理好像比较像是在管，用权力用权柄在管，但是原文其实有照顾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当然我们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对家有很多的想法，对教会有很多的想法，甚至对神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安静下来，让神对我们说话，给我们正确的对家的观念，正确的对教会的观念。在思考，就是我们的家，其实我从小，因为虽然说兄弟姐妹很多，爸妈生了9个，那老大过世，所以我们有8个孩子。可是因为哥哥姐姐都很早就出去，就只有我跟二哥，所以我们就我跟二哥跟爸妈大概4个人就要分摊家里的一些事，所以彼此分工好像是家里应该要的。那当然我们自己到美国之后，跟师母，然后跟我们家的2个孩子也是一样要分工。但是我就在想，就是对家庭的观念，分工是不是就是一个家？可能大家都要想，今天哦，不管是你单身的，单身也有自己的家庭，你爸妈怎么照顾你？那如果你已经有家庭了，更需要来思考说，分工是不是就是家？就大家各做各的事，比如说我负责佛啦，负责邀人到我家来，那个七月四号到我家来，那师母就很辛苦，负责要煮东西。那就站1-2天煮东西，好，那来呢？父子那个师母就要跑进跑出，那我就负责坐在那里聊天，就负责坐在那里，这好像怪怪的，这分工好像怪怪的。所以其实分工是不是一定是家？自己想，因为家其实这个家大家都知道，其实重点不是外面这个建筑物，不是这个，重点应该说打开门之后，里面那个人那些人才是神所看重的。你在网络上有很多了，什么你有一个建筑物不一定有一个家，好像就是很多那种说明。那其实意思我还是要大家去想说，可能分工还不是全然的家，应该要同工同行，彼此有连结，彼此的心跟生命是有连结，那才像是家。鼓励你去想，这是今天大家一起来思考。那教会往大一点点，就是我们肉身的家。早上我们在牧者跟长老的祷告会，有位长老说他的女儿去参加一个3个礼拜的 camp， 然后开始他就送进去之后开始一直想念。那他们就问我说我会不会，我说我好像比较少，因为我要想的人太多了。昨天虽然有60个人来，但是我会去想其他40个人怎么回事，其他50个人怎么回事，我就去想哦。所以我比较少有时间，当然还是会想我的孩子，但是很少有时间去想他们。请你们不要告诉我的女儿，我还是会想他们。好，所以教会感谢主，你听大家的见证，有人把迦南把华语看成是他们的家，有人非常渴望跟弟兄姊妹相聚，你可以去听哦，不是我讲，你可以听弟兄姊妹的见证。有人最期待的是在主日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可以到这里来，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观念，说这是他们的家人。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没关系，我们就看正面的。 Scott 长老的名言，我还是想到家就想到 Scott 长老的名言。第一次来的是客人，第二次来的是主人，第三次来的是仆人，所以理论上大家都应该是仆人。但是我的一个问号，就是说到底今天多少人是当仆人哦？弟兄姊妹来，你怎么去侍奉他们、服侍他们？其实 Scott 长老的这个名言很棒哦，但是不要让它成为口号。我希望 Scott 长老以后可以做监督哦。今天监督刚好在讲 Scott 长老，就说讲出来，然后弟兄姊妹听，那你有没有领受说我们今天都是仆人的角色？鼓励你们哦，鼓励我也提醒我自己。好，那再往下再看，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虽然我把它拿掉了，本来应该讲到十五节、十六节，但是我把它因为太多的经节，所以我今天把它改成十三节到十三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好不好？一起来读，来。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圣经就表明讲得很清楚说，教会就是神的家。而且教会是神的家，还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人跟人相处、相聚、团聚、吃饭、聊天、分享，还有一个很重要，在后面，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你们有参加祷告会，就知道过去一个礼拜对我来说是非常挑战的，因为在真理里面，可能有很多人要挑战在圣经里面的真理。我想祷告会你们大概都有体会到，所以过去这个礼拜我但每天早上五点六点七点就醒来，然后就开始想这些事。那想这些事最后还是希望什么？弟兄姊妹能牢记住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应该往这方面前进。弟兄姊妹彼此相处很好，一起吃饭很好，一起吃刨冰很好，然后一起聚会聊天什么都很好，但不要忘了神在这边透过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教会应该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使命，要立在那里。当世界所有的想法讲法都在改变，可能很多伦理道德在改变的时候，但是这个真理这个柱石应该不能动摇。这是我们要给自己的提醒，给教会的一个提醒。所以这个认知应该会带来很多的行动。神把教会这个家托付给我们，托付给你我在座今天来到这里，那当然里面包括很建筑物，所以教会我们有 facility 的同工，我们的 cabin 就是 facility 的执事，所以冷气有没有冷不要找我，找 Kevin、哦、真的要找 Kevin、哦、因为他是在管理教会，委托他们管理这个设施管理委员会，在管理我们的建筑物。但是建筑物是一回事，我说教会根本的定义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所组合成的群体，把这背下来，我们大概每四个礼拜就会讲一次。教会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组合的群体，所以教会其实跟 building 并不是很直接的关系。不要看迦南的建筑物这么大，神所看重不是这个建筑物。将来神不会问 Scott 长老说 Scott当初你所在的教会有多大？ Scott 长老赶快背一下，五万 square feet， 对不对？但是神会不会问这？应该不会。神就会问 Scott 长老说：好，你在迦南教会所做的工大概是怎样？你跟人的相处，你对人的建造看顾到底是怎样？神所看重的是人哦，因为教会的定义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而且组合在一起，所以跟 building 其实在定义里面是没有建筑物。所以又再提醒一次，所以教会如果看重的是里面这些家人，那就有人要去看管，不是看管，去看顾，去照顾，去知道他们的困扰，知道他们的软弱，知道他们在真理里面的需要，要去建造、关心、鼓励、提醒、劝告，很多很多。所以教会就需要这些人。我们今天会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说我自己愿意成为那样的人。所以保罗这个属灵的爸爸，我们每次都会出现这个画面，只要我讲保罗这属灵的爸爸继续要对提摩太他属灵的孩子要说什么。 在三章到底要什么？一二章，在第二章，上礼拜张四哥来讲，讲到在教会里面的敬拜，讲到妇女可以讲到，讲到一些可能今天的人还在思考，有些人还在挑战，那张四哥做了一些说明。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第三章，要传讲的是保罗对提摩太提醒说，在教会里面这些负责而且可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这个监督跟执事应该要怎样，这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经节。那我们就请一个人念就好不好，大家来听，我们就请苏牧来帮我们念，来三章一到十三节。对不起，太快了。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照教会啊神的教会呢？出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会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好，十三节哦，但是主要是在讲监督跟执事哦。但是我是希望说，不要只是在听今天的长老跟执事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我希望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这个经节里面哦。我等一下会说明，不要把我们自己放在外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人父神，我们献上感谢主，因为你的爱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子女儿。父神，你也爱我们，给我们各样的使命跟职分，特别是你把你自己的家，这属灵的家就是教会，交托给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不只参与不只享受，让我们学会从把自己摆上在教会神你自己的国度里面，扮演我们该扮演的角色，去等候，去学习，去教导，去关心周围的人，为的是要等候神你自己再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教会让弟兄姊妹是准备好，不管是在真理在生命在爱里面，让我们都准备妥当。提醒我们今天不只是对长老跟对执事说话，神也对每一个人说话。也许有人还在追寻这个信仰，但神你也对他们说话，让他们知道属神的家教会是一个宝贝，神你所宝贝的一个器皿，你所宝贝的一个群体，也是你所宝贝的一个家庭。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这边谈到两个职分，那第一个是监督。那监督可能在迦南我们还没有听到监督，但是你就看成是跟长老一样，虽然不见得是一样。那监督你看英文就知道说，监督其实就是在看顾照顾，就他应该在上面就关心说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生活怎样，属灵的状况怎样，有没有需要提醒需要帮助。所以可能监督在这里的角色在迦南好了，我们就把它看成跟长老是很类似的。但是在当时可能教会的这个 群体在管理或是带领的群体里面，可能长老跟监督都有可能啊。但没关系，今天你看到这样的监督，就把它想成是长老。那长老因为Jimmy长老回台湾去了，所以今天在座只有一个长老，就是 Scott 长老。所以你每次看到监督就想到 Scott 长老， OK， 我昨天已经跟他召会过了，所以今天你要这样想到 Scott 长老就是这样。所以监督或是长老在教会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其实应该跟牧者一样常常去想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理论上长老应该要认识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不然怎么去进行那个所谓的灵属灵生活里面的照顾跟关心。那再来执事，执事其实在新约里面并没有很明显的提到，如果你仔细去读，但是一般相信说执事比较像是在侍奉，原文的意思可能就站在旁边服侍的，人家在吃饭，那就在旁边端盘子，在旁边端那个菜、洗碗，然后擦桌子，大概执事就是这样。食物的管理、侍奉神、侍奉人，然后可能还包含在金钱上面的管理。所以执事的服侍，应该是当时也是很重要，可以跟监督或长老、跟牧者一起配搭。那华语的执事比较特别，早期你可以知道说在华语并没有所谓的从华语出来的长老，华语开始就是执事，那执事就是扮演着其实跟监督跟长老一样的角色。所以华语的执事，我常常提醒今天 Scott 长老跟 Jimmy 长老是全教会的长老，他们所负责的看管的看那个照顾的是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或是全教会的事工。但执事在华语的执事就是很像在华语里面的长老。我一直在提醒哦，执事不要把自己限制在说我就做这些事务性的侍奉，你还是要关心到人，还是要做教会的规划，整个华语事工的规划。我其实比较不是那个 micromanagement 的，我其实可以做这样，我的个性可以做这样，就是盯你们到每一样事，执事们是可以做到每一样事，但是我给执事们很多的空间，要自己去规划，自己去思考。我是希望可以这样。所以华语的执事其实很特别，可能兼长老监督也兼执事的职责，执事们要这样自己看待自己。所以今年的忠心的仆人这个主题，有爱心的仆人，应该是不要只看重有形的建筑物，不要只看重到底哪些事工我有没有去做该做的敬拜赞美，站上来了这个音乐钢琴有没有弹好，鼓有没有那个故障，不要只看到这里，还是要回到人。你应该要回到长老执事或者说监督执事应该去关心建造，然后去跟弟兄姊妹一起同行。今天到底华语有哪些生活遇到挑战，有哪些人在属灵里面遇到挑战，有哪些人身体是在软弱的，这都是我们应该去思考，不要把自己限制说那跟我没有关系，都是家人啊，刚刚不是讲了，其实都有关系。然后再来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呢，我还是因为活水在这里面还是站不出来，每一次已经两个礼拜都在讨论说属灵的父母好像离我们很远，我大概已经听了两个礼拜了，那我都放在我的心中。那为什么活水的弟兄姊妹其实已经在这里面已经很多执事很多同工，其实属灵的父母不要再推辞了，不要说我不能。张哥我在高中就开始教主日学，其实那主日学里面的孩子可能差我3岁4岁，到后来他结婚生子，我回去到老家他还是来看我，还是记得我是在他主日学的时候是他的好像是他的属灵的父母亲一样，虽然才差3、4岁，但不要觉得说自己不行。我高中的时候就教主日学，那些孩子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所以其实不要在这边再挣扎，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听到说很难去想象，你去关心他们，你去教导他们，就是属灵的父母，定义不是那么的复杂。所以我希望监督执事大家都能有这样的心，说不要只有他们，我愿意，我也愿意有一天 可以在教会里面当长老，我也愿意有一天在教会里面当执事，来侍奉神侍奉人。所以保罗属灵的父亲对他属灵的孩子说，不要自己一个人，不要自己一个人侍奉，不要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挣扎，要找寻同工，要找寻合适的同工，神会为你预备的。所以这里我们就分成三样，第一样就是说监督和执事的资格。很多的书每次在带领的时候都是在讲第一个，但是我今天第一个我会少讲一点，我会讲二跟三、哦、我会稍微旋转一下，大家都在讲资格，那你们可听很多了，那我希望今天多一点点在二跟三，分三样来说，就是在这个经节里面。所以这个资格我列出来很多，我就尽量把它列出来。那我说过不要一直想说只有长老跟执事才需要这样，我希望你自己有具备，我希望你在这个家也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希望你在期待你所找寻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另外一半也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思考，这样整个教会因为家庭的健全，整个教会就会更健全。要去这样想，不要一直想是别人。你来看好了，第一个注事有节制，那当然里面讲到不酗酒，你在很多事上是不是有节制？不要光想长老跟执事，你自己也应该有，你应该有，你买东西是不是没有节制？你上网是不是没有节制？一天一直上网，你玩 game 是不是没有节制？其实都是在这里、哦、当然里面是在讲喝酒要有节制、哦、这是里面比较重要的，比较主要在讲。可能当时有一些是在教会里面喝酒，可能醉醺醺的就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再来你要自守，自守就是说你在情感在很多跟人的相处应该要有管理跟控制，你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体会，自己这样的操练。想想看，我跟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关系。那再来你要端正端庄，有时候是指自己，有时候是说教导自己的孩子，教导自己的孩子要能在众人面前能得到大家的那个尊敬。我们要教导自己的孩子端正跟端庄，是每一个父母亲，那当然这里是讲长老跟执事，但是每个父母亲这里也有讲，我们要教导自己的孩子要顺服，要端庄，要出去外面要能让人家知道说这是代表谁家的，我的孩子可能就是代表张家的，那这个我们里面出去就是代表站人教会一样，你可以往这里来延伸。那温和，那原文比较多是说不要打人，不要争竞，不要一直想要比别人很强，不要一直在比较，不要一直在里面用激烈的行动言语来表现你所要表达，不要这样。那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说的里面可能跟钱财有关，所以在这里面要培养自己不要贪财。感谢主，我们的长老看起来了都不错，在很多地方目前你看 Scott 长老应该在这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榜样，我就说看着 Scott 长老跟 Jamie 长老，那执事你们可以多多的去体会，执事是不是这里面神给我们的祝福都符合这里面的条件，那你自己也在这里面得到鼓励哦。当然你要看张哥跟郑姐也 OK 哦，但是长老跟执事我们在华语有很多很好的榜样。那接下来就是在说话里面，虽然有些是执事有些是监督，但是我希望就每一个都 放进来，我没有再把它分了，因为我说在华语是一样的，那你就不要再分了。你有没有说诚实话？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你不要讲的跟想的是不一样。那你有没有在背后讲别人的重伤别人的话？这里面都有说，你说话要合宜，说话应该要赞美的话，说话应该你不能嘴巴又在赞美神，那嘴巴又在说这些话，所以这里又提出来说讲话也要注意。那再来又提到对婚姻的忠贞，在婚姻里面这些执事跟长老也要带出好的榜样，然后这些执事们也要带出好的榜样，在婚姻里面要忠贞。那在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解经学者，现在的人有很多很多在这里面，这光这个、哦、很多的讨论、哦、那我们今天就不要去找那些比较挑战的话题，但是以后都欢迎你们来思考，有些教会在这一点里面就很多的那个讨论，甚至有很多的那个挣扎在里面，但是我们就看正面的，在婚姻里面要忠贞。 那再来，因为知识真跟这些监督或长老需要接触到很多的人，包括教会里面的人，包括从远地来的人，所以你自己要有乐于招待的心，乐于接待远方的人，乐于把你的家摆上跟大家来分享，这也是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我们都知道 Jamie 长老跟 Scott 长老他们家是常常都开放的，所以已经很好的榜样。那某些执事的家也是常常都愿意欢迎大家去他们家使用他们的家，所以目前其实华语榜样都蛮好。那再来这一点，我特别用黄色的，因为监督跟执事，你在看管照顾自己的家的时候，你往大往深一点扩展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其实是你家里的延伸，所以你在执事跟监督这两个很重要的职分的时候，你的家自己也要管理的好。那这些在原文这个管理就是说，你自己要站在这个家的最前面，要带领他们在生活、在品性、在属灵里面，你要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其实原文你去看希腊文的管理，其实是站在前面的意思，你要去带领你家，无论是思考、言行、价值观，那你应该把你自己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因着这样，你在你的家可以所谓的管理好，所谓的你可以站在他们前面，你这样才可以来看顾、关心、建造教会的弟兄姊妹。应该是先家，然后带出这样的榜样，然后把这些祝福带到教会。所以教会应该是很多的可能单身的很多的家庭组合而成的一个更大的群体，但是每一个人在里面应该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最后两样就是忠心了。我觉得不管是执事或是女执事，那其实包含长老，都应该在你所做的每一样事上忠心的去做，就是很 faithfully 把它做好，神怎么托付你就怎么做，这就是忠心。我们都讲过了，所以就不再重复。当然有人就会在读经节就会说，为什么有些地方只有在执事写没有在监督写，可能监督已经经过执事这样的判断了，所以你可以各式各样的想法。所以在监督在长老院没有再写一遍，可能他们已经都经过可能在执事里面或是经过这些的审核跟判断，所以他不一定每一样都加进来，但是我就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在外要有好的名声。你在工作的地方，你在可能大家族里面，你可能在朋友圈里面，不光是在教会里面扮演长老之事，你在外面应该要你的言行要跟信仰配合。你不能说在教会里面一回事，在公司又是一回事，可是你有一天你邀那个人家来到教会，那希望看到弟兄姊妹，那看到弟兄姊妹之后他回去会就是那个同事就会开始比较，那你不希望说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应该大家都是一样在这里学习，所以你不能邀你的同事来看到 Scott 长老回去之后就跟苏牧说，哎，苏牧，人家 Scott 长老这样你为什么这样，那苏牧在里面得到提醒。所以在外一样，不是说为了博取人的好感，而是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因为你出去都是代表教会，都是代表神。好，所以这些资格的重要，为什么要列出来这样的资格？其实这些资格每一位属神的百姓都应该要有，可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蛮多人基督徒都是要跟神求什么？神你要给我这些，神你要给我这样，身体不好的时候你要给我健康，我找不到方向的给我方向，我在找工作给我一个最好的工作，就是有各式各样对神的要求。可是神在这里透过保罗说，预备好自己，先把你的这些属性把你这些作为都建立好，你就会更认识神。蛮有意思的，这倒过来想。所以我们要服侍神服侍人，我们要带出榜样，监督或是长老跟执事在教会应该是成为大家的榜样，看到他们就像看见神一样，然后出去代表教会。 Scott 长老真的出去就是代表迦南教会，那人家就问他，人家就会有兴趣，就会想了解， 那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代表神差派他出去，就是代表教会。那当然要有美好的见证。譬如每一位家长只要来到这里的，很多你们这些孩子都会邀家长，譬如说 Ryan 的妈妈就会邀请到教会。其实在教会里面就会看到所有这些人，那你要让他们这些家长说，哦，原来我的孩子来到这个教会我是放心的，不要回去只担心，看到这些的爱，彼此的关怀热情，哦，对神话语的看重，那他们就可以放心，这就是见证。所以资格牢记在心，不是光讲长老跟执事，每一位都要预备自己。那第二个，我说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是我在第二个部分。那第二部分他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在三章一讲，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想要得跟羡慕其实两样都是什么，我 desire， 我要，我渴慕，我要去追求追寻。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为什么可以想要当长老，这不是不好吗？在华人都是要谦卑啊，谦卑不是坐在底下最好，这都不要出面最好，在背后侍奉最好。可是为什么保罗要对提摩太说，你要记得要跟大家分享，人若要得监督的职分，这就是羡慕善工，这是很好的，很棒的，很 OK 的。原文大概这个可信就是这样。所以保罗反而提醒我们说，其实你要当长老应该的啊，因为在这里监督不是那个 title， 不是说我要这个帽子，我要当长老这个帽子，而是说我要这样的一个善工。这个职分跟善工其实就是说，我要神给我的呼召，然后利用使用神给我各式各样的装备，我要去关心，我要去带领，我要去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生命里面需要更多的关怀，有人可能生活挑战，有人可能工作遇到挑战，身体遇到挑战，可能目标没有跟神的关系更远离，有人可能还在追寻神，有人可能以自己为最中心，我的想法就是想法，那这些都是在挣扎当中。那监督我要去侍奉他们，如果你有这样的渴望，保罗说这是应该的，不要觉得不好，不要从华人的思想，我就不应该这样，我应该更谦卑，谦卑不是这样，保罗说谦卑不是这样，谦卑说神如果呼召你，神给你这样的使命，给你这样的看见，当你看到有人有需要，为什么没有人去帮助他的时候，神就是在催逼你说，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站出来，就是这样，这是这里所说的意思。那记得有位年轻人，我最近遇到一位年轻人，那跟他认识，他就说，哦，我们教会这些长老都是万年长老，当了两任下来休息一年，其实就预备下来要接第三任第四任，然后就下来一年就要接第五任第六任，所以长老都不下来，哦，这些长老意思他自己想当长老了，大概就是这样，很简单。但是我就跟他说，你要去了解这些长老为教会做了什么事，如果你没有去思考了解教会里面的长老所扮演的角色，做的事，花的时间，你都不要讲任何批评的话，你都还离很远，因为他很愿意跟我聊，那我就跟他分享这样，其实都是一样，去认识去了解 Scott 长老在做什么， Jamie 长老在做什么，那你会知道说将来我是不是愿意，有没有这样的呼召，这样的所谓的神的催逼，愿意来追寻这样的一个服事的一个职分责任，神给我的权柄或是祝福。那我在准备到这里，我就在想一个很奇怪的，神就给我一个提醒，那我就对比，我就在想，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介绍好吃的好玩的可以得到健康的好用的，那我们就很想要去试，至少就赶快给我吧，网络给我 link 这个餐厅，赶快告诉我，我想常常都会有，应该蛮多百分比都会这样，买机票便宜的，哦，可以去哪里玩，对，最近有人要去什么希腊，哦，希腊玩多便宜，哦，然后大家就蠢蠢欲动，我们一起去希腊敬拜神在那边理论上啊，真的啊，哎，这是事实，我忘了是不是希腊还是哪里，但你可以知道只要这样机票便宜，哦，大家都赶快来买吧。可是我就在想，我在想这些事的时候， 可是如果像保罗说的，这个是应该的，是好的，那为什么今天的人还会说我不要羡慕这个善工？如果神说这是好的，那为什么我不要呢？为什么我不会像前面那些汲汲营营，我就是要赶快去抓住去买去享受？我只是 在思考了，我没有答案，答案可能在你们自己。我记得我要念神学院跟爸爸说的时候，我爸爸那时候还健在，他跟我爸爸说的时候，我爸爸又在教会很久，那他想了一下下，很客气的跟我说，那时候四哥已经当牧师，家里已经有一位当牧师就够了，你自己再多想想。其实我爸并没有很主张我去读神学院，为什么会这样？爸爸当了30年的长老，为什么会这样？我也很好奇啊。当然后来有跟他分享，这以后再说。所以弟兄姊妹，除了自己要预备，自己要渴望，自己要去思考说为什么这是好的无比，为什么我不想要，自己去思考。那第二个，弟兄姊妹，对于执事，我也想说应该包含长老跟监督，我们要去查验。第十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受谁试验？教会的弟兄姊妹哦。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所以意思说，这些执事长老可能要在第一线，可能他们要曝光在所有的人的放大镜底下，可能他们外面的人认识的就是先认识长老跟执事。那我们弟兄姊妹就要负起查验、负起关心的这样的角色，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不要说长老执事就是他们的事，不是这样。认识他们，关心他们，他们需要的，他们的软弱，跟他们一起走过，为他们祷告。这里说的真的要去试验。所以感谢神，很多教会都很看重很审慎，所以都会有提名委员，然后跟牧者跟那个选出来的提名委员一起来提名，然后大家再来思考是不是适合。那我希望说华语有更多人出来侍奉，感谢神华语已经很愿意了，那我希望更多的华语的弟兄姊妹愿意出来，而且很喜乐的在侍奉，带给很多人美好的祝福。那如果你还没有在这里的，我也鼓励你要顺服，要配搭。今天 Scott 长老如果说某某弟兄你愿不愿意出来当家庭团契的主席，那你就要回去思考说，长老你看已经这样，神给他感动，那我愿不愿意出来配搭，我愿不愿意顺服。所以除了你检验，你查验之后发现这些执事长老真的都是合于前面所说的，那不要光这样就没了，应该往下。如果他们鼓励你或是需要你，那你愿不愿意顺服，愿不愿意站出来。所以不要只停留在他们。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有。那第三就回到长老跟执事，我还是把它并在一起，做监督的善于教导。那我说过的，在华语的执事其实跟长老蛮像的，所以华语的执事蛮多都是在做教导。话语要传讲神的话语，这可能在今天教会很多的同工应该要给自己的一个提醒。有人说我要带敬拜赞美，因为神给我的感动，神给我声音很好。有人可能要弹琴，有人可能要做关怀，因为我很愿意去关怀。但是不要忘了，这里所说的就是定义很清楚，你要教我神的话语，你要教，除了用嘴巴教、用知识教，你要用身体去教他们，来带领他们。所以每一个长老站出来就是一个榜样。感谢神，我常常用 Jimmy 长老跟 Scott 长老，因为他们的榜样真的非常好。长老娘，就社会都说不要叫长老娘，但是我从小大就是长老娘，我就这样的叫得很习惯，所以我就觉得叫 Josephine 是很不敬，对她很不敬，一个叫长老娘。真的，他们两个都一起侍奉，全家一起侍奉，用他们的那个什么生命来侍奉，用生命来教导，看到那生命又说感谢神，那不要又听于感谢神，就是我们要快跑跟随。所以今天教导对教会的重要，过去一两周可能有人在爱里面说我要用爱决定我 决定教会，决定整个神的国度该进行的方向。我再说一遍哦，这很重要。过去一两个礼拜，可能蛮多人这样，我的爱非常够，然后就会这样推到说，那些人坚持某些的原则的，就是没有爱，但这不是神的教导。让我非常痛心，就是在过去一两个礼拜，那痛心在哪里？对神的话语，我是不是没有尽到教导的责任？这是我给自己的提醒。所以今天的，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人的声音很多，自己的声音很多，社会的声音很多，文化的声音很多，电视媒体的声音很多，周围你的朋友声音都非常多，大家都很多很多的声音。但是我们要教导大家要听神的声音，要回到圣经。圣经不是要来指责别人，圣经是让我们知道说依循的原则跟根本到底在哪里。刚刚讲的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我昨天在网络上已经网站我写的，其实本来的题目不是这样，但因为有建议，我过去一个礼拜在生命里面或是服事里面遇到的挑战，我就换了一个题目，你们可以上去看，就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要回到神的心意，人的心意都不算，要回到神的心意，那这个就要教导。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然后这里很重要的一句，可能一些人就忘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教导是今天教会非常看重的，不要一直觉得我学很多了，不要觉得我来教会就是跟大家见见面，不要觉得我来教会就听讲道，不要觉得我来教会就是享受，我要享受，我抓到这些东西就好，我就要回去了，这里都不是这样。所以监督们、执事们，你们要去鼓励大家留下来学习，因为这个世界真的，你再不学习，不回到神的话语，很多的声音，那你走到哪里去，你知不知道？所以教的忠心的教，学习的用心的学习，然后用在你的生活里面，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激动，我把自己 calm down 下来，冷静一下。第二，正确的态度，就是说对监督、对执事、对这些在侍奉的同工，记得不要骄傲。所以这里保罗特别的提醒提摩太，如果有刚信主的，不要让他当监督。当然在迦南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迦南要当长老一定要做过两任的执事，所以这边都已经有固定的这个方式，所以做过两任执事就不会再有出信主了。但是在很多在美国长老会，在 PCUSA 里面，其实不一定要这样，不一定要当过执事才能当长老。所以在我以前的教会，有从大学刚毕业23岁就当长老，就是在 PCUSA 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这里就会特别提醒，不要让刚受洗的就当这些的重要的同工，因为他可能会什么，会受到试探，可能会有骄傲的心。所以刚受洗的在华语就是说，可能慢慢在学习，在一起观看等候。所以包括主日学老师，我们都希望说刚受洗的你就再等一下，再去学习一段时间。所以但是这里我把它反过来想，所有的侍奉都不要骄傲，所有侍奉都是仆人的心态，所有的侍奉都是我要去服侍神，要去服侍人，所以不是要拿来骄傲的。但是另外又有一个，偏偏圣经里面，我来念马可福音1:22，大家对他的教训都很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经学家。这是我用新译本哦，就主耶稣说，那个外面的人在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就会说主耶稣基督不像外面的这些很有学问的人在教，因为他带着权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监督、执事，在做教导的，在做关怀的，很多时候你要带着属灵的权柄，但是这边又提醒不要骄傲，这是我们自己要去让神对付。这是两个都要，你不能说我去教，我去关心啊，这个是也好，那个非也好，那神的话语我不是很知道，那这都不是这里所看到的，就是要带着神给我们的绝对的 在真理里面的权柄，但是又要谦卑，这是两样，我们要去找到平衡。好，第三，虽然说这是讲执事哦，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那我希望对我们自己都一样，来大声的来读，来，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虽然这里在讲执事，但长老一样，意思就是说，神给你一个良心。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说你在做这样事、想这样事的时候，其实第一线出现的，先撇开信仰，先撇开神跟你的关系，但神已经安置了良心，你会想说，到底我今天做这个，我有没有平安？我在道德里面的所做的选择，我在侍奉里面所做的选择，有没有行事为人思考都是坦荡荡。今天譬如有一个人，两个弟兄姊妹要谈论张牧师张哥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坦荡荡在说，张哥最近看起来不太好？那为什么不好？最近那个因为身体劳累，脾气非常不好。另外一个，哦，非常有同感，张哥你知道昨天在那个团契开会就骂了某一个同工，那你就开始在渲染很多的事。但是你这样讲的事，如果你讲的时候很坦荡荡 OK 了，你就尽量讲，他如果你觉得不太好的话，那就不要讲，或是用我自己当例子。所以这里说执事或是长老都一样，你的良心开始，你在做很多事做很多决定是平安的，神给你的良心，你是坦荡荡的在处理很多的事情。然后这里又说，其实你要守住这个信仰里面的根本。那奥秘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我就举一个在圣经里面的奥秘，譬如说今天长老跟执事在跟人相处，在做教导，在关怀，跑到弟兄姊妹家去探访的时候，在谈到信仰，这里说固守正道的奥秘，你就记得说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这奥秘有一个奥秘哦，就是神所启示给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启示给我们，就知道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应许，这圣经里面的奥秘，信仰的奥秘，或是说信仰里面的根基，或是福音里面的奥秘都 OK。 那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里奥秘已经启示出来了，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都要进到，如果因信进到这个教会里面，不要再分你我，那这个就是奥秘已经解开了。所以你在侍奉的人不要再分种族、肤色、社会程度的高低，你守在这里的时候，执事长老要记得不要看谁用外貌、用肤色、用语言、用社会地位来看谁高看谁低，这就是要固守正。我就用一个例子而已，固守信仰里面神所给我们的，可能还不知道的或是已经知道，那你就守住。我就用一个例子而已。所以这些基要真理，长老跟执事要特别看重。我们在讲基要真理的时候，这时候这里都有讲，所以长老跟执事你要特别 看重这个根基，不要动摇，你才可以来带领关怀弟兄姊妹。所以结论来说，忠心的服事，其实不要以为神就是说你要有这些资格，不要神说你就是要这样要那样，这边有带出来祝福，你只要在忠心的侍奉就会带出美好的结果。所以在十三节最后里面，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正道上大有胆量。今天有人可能对未来感到害怕，感到惶恐，那鼓励你回到神里面，当你对福音、当你对侍奉、对关怀人、对神更多的认识，你的生活里面应该是大有胆量，不要只想长老跟执事。我希望今天我们提醒，然后再预备自己的资格，然后去看自己的生活言行有没有带出来祝福，然后再开始踏出来要去侍奉神，从团契的同工，从关怀人，然后到执事长老，然后这里说的其实你就在这里享受到祝福，外面的人会看到你就归荣耀给神。这里得到美好的地步就是说大家会对你更尊重，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应该在很多事上大有胆量，可能传福音很有胆量，可能你站出来要面对未来会很有胆量，未知或是挑战或是困难，透过侍奉透过预备自己，你应该是大有胆量，这里说的。 所以是很多的祝福。不要以为侍奉就是很多的挑战，应该这里十三节在最后是带出来很多的祝福。不要再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不要再去想说我要怎样，我自己要怎样，这些的祝福是超过我们自己要去抓到的，因为是从神来的。好，结论来，你爱你的家，但是不要忘了不是那个建筑物，我还是希望家是家人里面的每一个成员。然后再来，教会是神的家，那你是不是会带出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片？我如果怎么爱我的家，我应该更爱那个神的家才对。但是现在蛮多人都倒过来，我如果爱自己肉身的家，我应该更爱神的家，不是吗？因为神比我自己更大，不是吗？然后我们一起，我们就学习，一起来建造，一起来关心，一起来爱每一个人，看看你周围的人，去爱他们。如果你还在流浪，还在教会间流浪的，或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教会的，或是还没有参与这样的一个享受的，不要再流浪。好像流行歌的一个歌词，不要再流浪，定下来吧，把你那个船驶到港口嘛。那是谁的？殷正阳的歌，什么是到港口？就是这样驻足下来去享受。那监督长老执事，生命活出榜样，把祝福带给弟兄姊妹，然后去服侍大家，在信仰上服侍他们，建造他们，在生活里面去关心他们，服侍他们，需要的时候怎么去预备你自己，跟他们一起同行。教会里面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感到孤单哦，这是我从小到大去学习的，应该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感到孤单。呼吁，其实我很重看重这最后的呼吁，不要想今天讲的都是在讲 Scott 长老讲这些，只是讲 Jamie 长老预备自己，培养基督的品格。今天讲到好多的品格，包括温柔，包括可能爱，包括喜乐，包括忍耐、持守，这些很多的品格都在里面。那我希望您能渴慕神的话语，渴慕我能出来教，渴慕我能出来被教导。这礼拜还跟一个弟兄姊妹说，虽然你在其他的侍奉很有负担，但是我还是希望他最后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要有这样的使命。我想他有在思考。那渴慕还没有当执事的，你渴慕有一天你可以当执事来侍奉。如果已经在当执事的，也不要觉得当长老很害羞，等一下就去跟 Scott 长老说， Scott 长老，我希望将来可以像你这样，感谢神。那 Scott 长老，你要跟我说，谁来跟你讲？我也想要听到。那最后享受神的祝福，觉得不要把这些看成是负担重担，能关心别人，你的生命是扩展，你的生命是更宽广。不要一直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你又越钻越辛苦，把你的生命视野、眼光、耳朵都打开，那会得到很多神的祝福。像庆伟跟嘉平刚去原住民，将近印第安人那边服侍回来，那我们期待说带回来的分享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很挑战，但是感谢神平安的把他们带回来，那把这个祝福可以分享给周围的人。好，三样，你看一下你的圣经，不是，看一下你的周报，有三样要去进行的。那今天到十一分，那我就不再说，我就鼓励你去这三样应该有的实际的行动，去把那个带到你的生命当中。那今天很简单的，我把那个资格没有很看重，因为资格我觉得你应该是要预备，不是要当侍奉的人才预备这些资格。你要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地方，你要能见证神，那些资格都要去培养。然后记得预备自己当执事长老，谦卑喜乐的侍奉，然后去关心更多的人，把更多人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恩，虽然今天很多人在外面可能度假探访他们的家人，但是神，你让我们这群人还是可以喜乐的安静的来到你的面前， 享受你的话语，享受神你的呼召。你呼召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到这个属灵的家。如果有软弱的，我们就勇敢的去分享，跟弟兄姊妹一起同行。如果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就来到这个家，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起来庆祝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美好的作为。求神眺望更多人愿意出来，从自己的家里面走出来，从自己的那个舒适的环境里面走出来，服侍神，服侍人。弟兄姊妹有很多很多的需要，让我们张开我们的耳朵，张开我们的眼睛，张开我们的心，去关心他们。当越来越多人能认识真理，享受神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多人能把这样的福分活出来，分享出来。世界也许越来越多的挑战，但是神让我们这个家能成为真理的柱石跟根基，能成为众人的祝福，能成为神你美好的见证。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